Dzieci to do nimi za to my chodzę, bo na dziada zagrada rządzę do ziemi to tumba tych dzieciań na kisią car. Ha, mój duch i dziecią są, czym ta cia fa uszą do podisin. Dzień dnia o męci się dział. Lang jęci. 这个之前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今年极乐法会前面吧，就是这个闭关的话呢，我们应该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前一段时间拉隆这边就是就应该要求或者说是今年的计划呢。说念阿弥陀佛啊，就是藏文的话100万，或者是汉语的话600万。以前没有念的话，那就是，当然这短短的15天不一定能念完，但是到时候闭关的时候要用，主要是以这个修往生净土法为主，所以，各个地方，各个班啊，各位法师啊，大家都在这方面呢。应该提前的是做好准备吧，就是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准备。每个人因为又要离开这个世间，离开人间的时候，不知道以前有些人念了，有些人可能没有念。法王如意宝的那个教言当中都说是，凡是与他结缘的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这方面，就是应该是。应该努力的，做了一些这个准备吧，就我也在想，看那个时候每年都是在那个时候出去什么讲课啊这样的，但今年不知道，就是可能赶快不念，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确实以前发愿就是600万，100万，但是一直没有念，但15天当中肯定念不完的，也不知道，就至少也是念一部分怎么样。就是这个是就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啊，大家这个心里也这方面这个做好准备。这是那个我们每年闭关的有些内容的话，今年应该是修这个往生法的这个闭关啊，就是这方面大家也应该做个思想准备。然后呢就我们就继续讲这个。这主题啊，就是这个楞严经啊，这个楞严经呢，应该说是这个法特别殊胜啊，就大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来这个信心啊，应该尤其是对汉地而言呢，确实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可能大家就是这个学参众的原因吧。就这里面呢，就是都有很多的这种法义，所以说，就特别这个重视啊。就这个，我觉得我们前面讲过的好几个经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可能大家对楞严经更重视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心经啊，讲过这个金刚经啊，还有这个法华经啊、维摩诘经啊，以及这个阿弥陀经等等。就讲过很多经吧，但这些当中的话呢，就是对楞严经的这个信心是更加这个特别啊，就这一点也是很多方面就是看得出来。那么一般来讲，这个讲楞严经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瑞相，我都是不太执着瑞相，但是呢确实在很多方面的话呢也是比较好吧，就是包括今天我们讲直接讲那个楞严经的这种主题啊，就是这个的话呢，也许是巧合，就是也许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书上的缘起，就是今天是2019年9月9号是吧？我们这里所以三个九啊，就是三个九是999，应该是长久的。我有时候也是观察过，以前那个1999年9月9号的时候呢。我以前这个观察就是四个九，就是当时去泰国，就是我当时在泰国游记当中也是写过，就是当天的一些这个 故事吧，啊，就是从99年到这个现在是整整是二十年吧，就是应该是20年，就确实当时的这个四个九呢，对我而言就是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就是有一些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扩大视野啊，就是贸易啊，就是没有什么的，但是在这个将近做法方面是很顺利的啊，就是以前的这个四个九，那今天的话，那我们这个楞严经正式要去入主题的时候，那就是也是三个九，就是比较特别的日子啊，也许是执着而已，也许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深妙的这种这个缘起啊，就是深妙的缘起，就以前那个虚云老和尚。他讲那个楞严经的时候呢，也说是这个前面就是出现，就忽然就是出现什么这个非常大的那个油盘化，就是油炭化啊，就是特别的这种就是就庄严，就是而且有很多花瓣就是特别大，就是很长时间都是不会这个。干旱，所以虚云老和尚的很多，做树的话呢，就是他不太多，就是唯一这个楞严经，就是注解啊，就是那么他也说了，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这个约藏，就是约藏三念，就是约大藏经三念的话呢，当然是就有这个功德，就是种下这个佛的种子和三根啊，就是善的种子。但是如果是祖玛光化的话呢，意义不是很大，就是一定要就逐字逐句的能背诵啊，就是能这个专心致志的看书是很有才有意义的。但如果没有这么多时间，就是一心一意的专读楞严经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功德呢就是非常大的，而且的话呢就是只专读这个楞严经的这个经文就可以了，就是不一定要看这个注释，这样呢就是带来的利益是就是非常这个就非常大的，就是他在那个有一些这个念铺啊，应该是在念铺当中啊，当然这个有些以前有些这个北京大学的有些学者都是说这个什么这个虚云大师的这个念铺呢，就是何来的这个人什么这个做的，就是这些是不准确的，包括那个他那个就是这个注释120年的话呢，就是也是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就是有一些学者呢也是这样这个说过，但后来的话呢，就是就也有一些这个学者呢，就是确实这个从虚云老和尚的就是整个出生年一直到这个最后圆寂之间的话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些依据吧，啊，就是有一些依据，就是包括虚云老和尚，就是当时刚开始什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家里的这个被迫，就是他也就在先贤上是成过家的，就是这个在他的有些这个妻子的这个信里面呢，就是也可以能完全的是这个印证，就是他的这个前面的念力，因为他前面的念力呢不是很明显的，就是后来那个就是以前崩化老和尚啊，就是他当时就是也是主要这个参与吧，就是参与之后的话呢，崩化老和尚呢应该是这个他的这个师父，就是这样的话就编了，就是就派了一个拜念虚云吧，就是拜念虚云，我都是没有全部，就虚云拜念是吧？就是拜念虚云，对，就这个呢，就是我没有全部的看，但我大概的一看呢，就是其实里面很多都那个就是也是。确实他从小的时候的就是他的这个处理性啊，就是他跟其他孩子的这种善根种子完全都是不同啊，就是一步一步的长大的整个过程呢就应该是讲得很好的，就是好像记得20多集吧，我看我们有些年轻人的话整天都是看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电影啊连续片啊，这样的话有时候是你喜欢看什么就你就变成什么人，如果非要散乱的话呢，就是可能就看一些前辈大德的一些这个传记啊，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也许这个好一点，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信息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就是他的这个价值观 啊，就是他就喜欢看什么，就变成怎么样的人。所以，我像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就像这个虚云老和尚啊，就是虚云老和尚，我记得在那个这个介绍当中的话呢，也是使他就是，好像1840年还是什么时候开始降生，一直以这个120岁啊，就是120岁这个，来这个拍的啊，就是他整个这个一生的过程呢，就是描写的非常啊清楚。就是所以，我想，现在有些学术界呢，就是不管是哪些方面呢，就是他有时候呢，就是他举出一个相似的理由，然后呢，就是跟这个大众呢，就是介绍一个另外的一种思想。这个时候呢，没有这个头脑的人呢，就是很容易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随啊。就前两天我们跟这个楞严经的有些道理的话，那也给大家做了这个介绍。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很多人认为就是到底是真的经还是假的经，分不清楚啊。就分不清楚，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脑海当中的话，那就是可能就带着一些怀疑，然后自己也没有能力就是澄清，也没有这个能力呢就是精通这个其中的这个意义，所以就跟着别人说的，然后甚至呢就是有人可能还继续这个诽谤，就是这样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可怕。我那天也说了，就是如果诽谤这个正法的，就是造一个论的话呢，造那个屠宰场就是更加这个就是严重啊，就是过失更大，就是的。如果造一个屠宰场的话呢，他可能杀害了很多众生的这种一世的这种这个生命啊，就是这个肉体呢就是坏坏的。但如果我们就是思想上造了一个谬论的话呢，那就应该说这是就是多生内界当中呢就是无法亲近的一个毁坏，就是众生的这个慧命呢啊，就这就是生生世世的这个问题啊。就像别解脱界当中就是说啊，就是说是如果这个什么就是怎么讲的，就是说这个如果毁坏这个毒蛇这个毁坏身体的话，那就是只是坏精神而已的。但是如果这个破这个戒律，就是毁坏就是智慧的话呢，那就是生生世世的这种这个就是慧圣，就是法圣呢，就是毁坏，就是就像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造一些这个论的时候呢，希望就是短暂的人生当中呢，最好不要给自己就是来自生生世世留下了非常这个难忍的痛苦的这种这个因缘吧啊，就是有些众生真的当时是因为睡着这个一些像提婆达多一样的就是恶知识，然后呢就是自己也没有辨别的思想，就是再开始就是造论也好，就是理说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著述也好，就是等等，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可能很难以这个亲近。那这种情况的话呢，甚至有些大德也在现象上是也是有。以前我们就是也应用过这个弘一大师，这个晚年的时候，就是他的有些这个看法，就是有些观点，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步呢，就是要认识，就是一方面这个这个楞严经的这种功德，同时的话呢就是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是对佛教就是有一些看法和有一些误解的话呢，也有必要就是作为佛教徒自己呢也应该就是澄清。我像这次的话呢，我们也是应该历史留下来的很多的这些疑惑也好，怀疑也好，或者是不同观点的话，那就是也做了进一步的这个解释啊，就是上一节课的话呢做了一些解释。那么我们下面的话呢，就是也有必要的时候呢，再可能进一步的就是详细的就是跟大家就是一起来，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产生这些的这种不同观点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也好，或者说是有些人的这种这个原因啊。现在我们藏地也是这样的，藏地就是比如说出去一个就是这个各系哈，一个堪伯呢，他出去禅学的时候，如果他去一些修正特别好的那个佛学院去的话呢，那就回来以后呢，就是这个弘扬正法是非常成功的啊，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别就是难得的这个人才。如果他出去的时候呢， 虽然佛教就是这个教义是应该是这个出山中山末山，但有些地方的话呢，有些这个降学员的话呢，就是单主这个词句啊，就是整天的是一些词句上就是辩论，就是除此之外，真正的深深意义呢，从来没有品尝过的。在这样的一个道场或在这样的一个降学堂里面，就是学来的话呢，那就是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团体当中的话呢，所谓的这个老师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就是这个，尤其是有一些人的话呢，他说话的是很有感染力啊，就是不管是好的方面，有些人是有特别感染力，有些的话呢，就是有特别甚至一些不好的方面呢，也是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知道是历史上的有一些，包括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个像那个希特勒啊，希特勒。像他的话呢，就是每一次做一次演讲的话呢，有成千上万的人就是感动。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那个比较古老的，就是德国的这些片子啊，确实是他现场的有一些说话，就是煽动力特别强，就是一说话，哇，就是多少多少人，就是当时觉得是这个纳粹人是什么样的，就是或者说是当时觉得是这个犹太人是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他通过一次的演讲的话呢，让人们的心里面就是留下了一个非常的这种坚定的这种印象。所以我们这个传述正法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有些是对这个自己植入这个一些正能量的这个种子，有些呢就是直接植入呢就是邪的，甚至的话呢就是可能对社会和对个人不利的有一些就是这个内容啊，就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首先呢，要对这个关于楞严经的很多方面的话呢，我们就是并不是以这个单着或者是以贪嗔来就是立宗的，但是确实以客观公正的啊，就是公平公正的这样的一个以理为主啊，就是以理为主来就是建立这种正道，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楞严经的话呢，就是我也就是方便的话，如果这个我的就是参考资料啊，就是这些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就居住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也是就讲楞严经的时候呢，也讲一些就是这个关于他的功德啊，就是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就历史上的一些大德的这个感应，就是也想就是讲一下。那么今天呢，就是想讲一下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在那个唐朝的时候吧，就是有一个唐朝的时候呢，就是叫那个微阙大师啊，就是微阙，就是阙就比较难写一点，就是那个到时候你们看一下这个微阙大师的话，按照这个宋高僧传的话呢，就是说是他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大师，就是他呢就是有一次就是到那个方荣，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翻译那个文摩基金的就是那位这个宰相啊，就是方荣，就是他家里去做客也好，公差也好，他当时有那个然后做客的时候呢，就是方荣呢，就是他把这个家里的就是什么就是试卷这个楞严经啊，就是试卷楞严经，就是题开，就是那么就是开题，就是他意思是可能是给他们就是结缘吧啊，就是试卷，就是然后呢就是交给那个四个出家人啊，就四个出家人，然后他就讲了，就是说他怎么那个翻译那个楞严经的这个情况啊。啊，就是这个楞严经的情况。当然，有些说是当时那个维阙大师的话，那就是从僧修那里得到的。但大多数是就是按照这个《宋高僧传》的话呢，他就是当时这个维阙大师的话，得到这个楞严经的话呢，就是第四卷。他得到之后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欢喜啊。就非常的这个欢喜，就是当时可能方居士就是 给他是传输还是怎么样，不太清楚。反正可能是为了表达一个元气还是什么，就是对四个僧人呢，就是分了那个就是楞严经的，就是可能是不是每一品，就是他不是很明显的，但是意思是可能这个开题的话，那就是给他们这个这样的这种戒愿吧。戒愿之后，当时呢啊，就维觉禅师是非常的这种有信心，就是然后就是他自己向这个就谢那个住持啊。就是谢住持，那谢住持的话呢，就是他当时是，就是十一年当中这个祈祷这个文殊菩萨啊，就是他以前古代的人确实很严谨的，他十一年当中这个，祈祷这个文殊菩萨，然后十一年以后的话呢，有一次他的这个感应当中啊，就是有一次他的这种可能是我们经常说的清净的现象当中呢，文殊菩萨就是弃子那个狮子啊，就是然后呢就入于就是他的口中。那么之后的话呢，啊，确实他就有这个楞这个撰写楞严经的这种这个能力了。然后呢，就是他写了这个楞严经的三卷，就是个注解啊，就是三卷这个注解。然后他写完了以后呢，啊，就是有一次梦中，就是然后文殊菩萨呢，就是弃子狮子，就是从他的口中呢，就是又离开了。啊，就是这样，啊，就所以我们的，藏传佛教当中有经常这净现类的，就是清净的现象当中的这个法类吧，就包括法王的很多的有一些著作的话呢，有一些是这个复藏类的，有一些是净现类的，有一些是专注类的，就是所以他这种的话呢，也许是可能文殊菩萨就是如于他的口中之后就是卸下来的，就是净现类的。那么之后的话呢，就是那么就之后的话呢，就是在整个汉地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德，就是包括这个宋朝也好，明朝也好，很多的这个大德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楞严经呢，就是楞严经的依据，就是作为这个维觉大师的这个注释呢，就是作为他们的这个依据，就是前两天我们提的这个，包括圆音大师啊，然后说是这个观顶大师，就是观顶大师的话呢，是不是智者大师的？但智者大师的这个的话呢，好像实际上。如果是智者大师的那个，好像智者大师的弟子是吧？观顶，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是时间还是有一点可能另外一个观顶大师吧。因为智者大师是不是水草的时候，就是你我们这个楞严经就是还没有这个翻译之前的，就是一两百年之前的故事嘛。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另外的，就是包括这个，就是这些大师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依靠这个依靠这个就是维觉这个大师的这种注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的，就是还有呢在明朝的时候啊，就是明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真见大师啊，就是真见大师的话呢，他也是依靠这个楞严经而这个开悟的。然后楞严经而开悟的话呢，后来他就看到楞严经就是有一些开悟觉悟，就然后就是开始出家。出来家以后呢，他就向那个就谢住持，谢住持的话没有那么短短的时间当中谢，就是他就度了这个十年。啊，就是刚才是他就祈祷文殊菩萨十一年以后才写的，然后这个真见大师的话呢，就是他就是度了这个十年啊，就是不断的度，不断的度。后来就是有一次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就是好像那个西方三圣都就开始这个出现。西方三圣出现的时候呢，他给阿弥陀佛就是说是我的这个愿还没有了，就是我这个注释这个还没有写完，就是请这个阿弥陀佛呢给我能不能就是请一段时间的假，就是让阿弥陀佛也已经同意了，就是同意之后呢，就是他开始写，就是叫这个。楞严真脉素，就这个是也是非常这个著名的，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就这个写成了这个楞严真脉素的，就是这部书啊。那这本书的话呢，虽然当时呢，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对他有诟病啊，就是有不同的，就是包括就是对他的一些排斥啊这样的，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这个就是珍贵的这个书啊，就是珍贵的书，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包括做一些讲记也好，就是写一些注释也好，我们可能现在很多人的这个事件呢就比较记，就是因此以后这个 就解数啊，就是包括做一些讲解的话，那就是我们当然一方面有一个时效性，就是就可能做一些参考啊，就是这样子是有必要的，就是然后你们也可能做一些讲解的话，我看到我们很多人确实发心，就是还是很辛苦，就是连夜的就是马上做讲解，然后给大家就是还没有忘之前的话，那就是提供这个有一些什么，就是提供这个就是这个方便呐，就是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可能后面要这个说明，就是暂时为定稿，就是那写定稿的话，那我们最好是可能是吧，就是中间就是要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有时候是时间特别紧的话呢，任何事情啊就是做的不是特别的这种效率上不是很好的，就是所以我们真正要做一些讲解的话呢，它是这个千年大计吧，就是可以说是就是一直这个就是流传百世，就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文字的这种功夫和文字的这种严谨精美啊，就这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就是哪怕是不管是哪一个这个大师也好，上师也好，谁的这些教研，就是如果流传下来的话呢，哎，效果很好，就是这样是特别好。我最近翻译那个前几年他们编的那个藏文的一个法王如意宝的那个教研集吧，就是教研集，中共有好像那个八十多章吧，就是八十多章，但是中间呢，就是我遇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心态，有时候的话呢，哇，就是这个贡献很大，就是觉得就这里面的很多法王的这些教研呐，就是全部都就记在这里面，哇，特别感恩他们，就是有这种想法。有时候的话呢，好像很不舒服，就是法王当时应该没有怎么讲，就是他们自己的是就说什么呀，就是就因为。比如说一个标题当中的话，那不知道说什么，就是说几句就没有任何东西了。就是我想当时上师如意宝肯定不会那么好像前后都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是说几句，就是这样。所以我对这些编辑师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当然我也不知道这到底谁编的啊，就是那天因为编他那个里面的谁编的那个也没不明显，就是然后其实这不明显的话也不好，就是以后还是有名称好一点，就是如果有贡献是应该是赞叹他，就是没有贡献的话那应该说他，就是这样好一点。不然我最近翻译的那个其实去年前年吧，就是法王圆寂十四周年的那个时候出来的那个，那里面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哇特别好，就是特别感谢，有时候叫很不好，就是这些人到底谁弄的，因为我翻一翻就是后面也没有人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就是所以这个我们可能有时候啊，就是就要做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尽量在质量上，就是做这个文字上的这种严谨，就是这一点啊很重要，就是当然我们这个收集这些呢，就是特别重要，不管是文字上还是这个音频视频上。我的昨天开始吧，也可以说是今天开始吧，就是那个法王如意宝的那个就音频和视频，就是我像这个在这边呢，就是我们这个就什么弘法这边吧，就是包括这个藏边族这边女宗这边吧，就是像原来是南宗这边，但南宗那边就是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懂藏语的这个发信人员也就找的不是很方便的，就是就找不到，所以我们这个原来我们我的这种有一些大学演讲啊这些，但这几年我用藏语来讲的也不太多，就是出去的时间也不多，就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昨天商量呢，就是以后法王如意宝的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音频所有的一些视频，哪怕是短短的一个寄送啊，短短的一个片段的话，那就是全部收集起来的话，那再过十年二十年，因为在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很珍贵的，就是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就包括有一些音频视频的一些技术啊，就是让慢慢弄的话就是可能以后呢就还是应该很珍贵，因为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包括我们现在稍微年龄高一点的这些人，就是离开了以后的话，那可能再不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寻找的时候就是更麻烦的，所以我觉得是像那个我以前也提过一次吧，就是那个国外的像那个川宝仁波切他的那些弟子啊，其实 保存资料方面的是我是很随喜的，就是他们把那个所有的这个不管是事件法处事件法的，就是上市的这个音频呢、视频呢，保留的非常完整，而且他们的那种当时机器设备的也是很好，我们是不同的，我们的那个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就是所以好多资料的是有时候是没有。有时候稍微有一点，但是呢，就是全部都是模糊的，就是没办法，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也没办法，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不管音频呢、视频呢，就是这方面可能如果你们谁有的话，我们呢从现在开始，这个作为一个传承的这个上市的传承弟子的话呢，我们还是有责任啊，就是有一部分留下来。那么这一点是并不是我们的这个传承的一个私有财产，应该是对我们来讲是应该对世界的这种这个非文化遗产也好，或者是精神财富也好，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种这个资源吧。啊，就是再过十年、二十年，就是后代人一看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对他们来讲，就是其中呢，就是有很深深的意义。所以西方的有一些他们的这个弟子啊，就是他们的有些弟子的话呢，就非常客观的，就是他们的上师的一些小故事啊，就是他这种并不是讲的特别的这种夸张啊，我的上师是天天都飞来飞去啊，啊，我的上师就不用吃饭呐，哇，他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啊，就是不是那样来赞叹的，而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客观的、很直接的一个简单的，就是包括他的一个微笑啊，就是他的一个对别人的一种这个简单的沟通啊，他为人这个处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啊，有真实，像真实当中的话呢，好像跟那个。反正有点不痛的，就这样的这种事呢，就是有时候是可以这个有必要这个记录下来啊。就是我今年特别深深的感到，就是这个去印度的这些故事的话呢，好多都忘了，就是好多都就像《盗梦空间》里面的那个轮盘一样的，就是让又转一下就又开始想起来了，就是让又看一下，就是这里面早上到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有时候把这个呢很难那个。出成一个文字，就是就像，就是像着像着像着呢，就是好像一块姻缘呢，又回到这个三十年前，就是哦，那个这个应该是这样，就是特别清楚的，就是想起来，就有时候真的人的这种记忆的话呢，就是依靠一种方法来，就是可以就现在有一些西方的，有一些包括像那个。同步翻译和教传翻译的话呢，因为刚开始是俄罗斯这边就是开始这个发明的嘛，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些学者或者是他的一些著名的翻译家，他依靠他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几个，就是这种相当于是一种标识符号来。就是，然后最后知道是他这个当时所说的有些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这种翻译的这种因缘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这个现象啊。当然，以前上师如意宝那个当时讲课的时候呢，也经常这样的，有时候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只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就是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就翻译嘛，就是翻译的时候，方望他自己在那边什么吃药啊，就是然后吃那个有一些就是什么喝什么糌粑汤啊，就是在那边，然后我们在那个大金堂的，就是那个窗户边就是就翻译很长时间以后呢，哦，翻译完了没有？然后翻译，但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个简单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是印度什么什么阿底峡什么什么的话，就是写个印，就是然后写个啊，然后什么什么，就是这样表示下来。这样的话呢，就是很长时间的是能记，就是我都是从87年到99年之间的话，一直是教传嘛，就是有一种教传是当场教传的，重要的一些法会啊这样。有一种呢，就是那个今天法王讲。第二天就是讲，我们这边好多道友都是现在二三十年也是跟着我一起的，应该是大家都这个记得清楚。就比如说白衣经啊，很多都是法王今天讲的，我就记录下来。第二天我们把它当做一堂课来讲，有些 实就是当场就是就讲。后来99年以后的话，那就是就我就去新加坡，然后发现了那个同步翻译，就很欢喜，就很高兴，然后买了一些机器就回来。当时法王在极乐法会上面也是很高兴，就是然后一直到法王圆寂之间，是我们用这个同步翻译。同步翻译的话，那它还是时效性比较好的。其他的话呢，其实当时刚开始的时候，西方也是就好多都是那个教传啊，就是教传，有些上师的风格不同，有些上师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就是翻译，比如说是啊，就是我去印度的时候，然后就翻译我去印度的时候发现呢，就是喃喃多瑟，发现了喃喃多瑟，就是这样的。有些上师就是就一讲一大串儿，我听说是那个现在宗三仁波切的父亲呢，就是东赤陈林罗武，就是原来那个登珠法王的儿子，他呢就是在美国科罗拉州那边就是讲法，就是讲法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当时好像桑杰堪主说的还是什么，就是说是他有时候讲了大概是这个40分钟左右，然后呢就是然后让他翻译，就是然后他自己出去玩去了，然后出去玩去了，然后他在那个讲的过程当中呢，他讲一些笑话的时候呢，就是他在外面也是听得到，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是他们的这个法会是大帐篷，就是然后他在外面就是花园里面就是转啊，就是看画啊，就是这个时候，然后就是刚好那个翻译呢讲到就是他说一些笑话的时候，弟子们全部笑的时候，然后上师他自己也在边看画边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他转了这个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很长时间，然后就回来，那就是你翻译完了没有？哦，就是那没有翻译完，我还再出去玩一下，然后是这样的。然后他们都有一些这种这个翻译方式的话，那就是也是不同的，就是也是不同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不知道刚才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就是我现在要入课的话，那也是需要一个方便方法来，就是进入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状态当中，是吧？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做那个就翻译也好，然后呢就是做讲记也好，还有呢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包括就是写书的话，那就是应该还是一方面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尤其是如果在文字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可能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这种这个言教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故事，他们的这种所有的这个事迹呢，就是留下来啊，就是这一点呢，作为一个一代的这种这个传承弟子也好，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啊。其实一个传承的就是比如说一个法脉呢，就是能不能就是继续下去的话，那就是这一代人就很有关系的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呢，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上师们的这些教言就是能传下来的话呢，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算是比较成功的。然后下一代人的话呢，也是跟这个他们就是相关的这些上师也好，传承也好，这些方面呢就是做重视。尤其是我们可能更重要的一些智慧和思想方面的这种法的这个流传，就这个很重要。我们这个佛教徒当中呢，一部分呢对这个上师们的事业者，可能对这个建筑啊，就是对这个就外在的这种这个就事业方面就是比较重视的，有一部分呢就是对内在的这种智慧方面就是比较重视的。其实这两者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他从延续的这个时间就是来讲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写书啊，就是做讲解啊，包括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想做的这个工程是什么呢？就是法王如意宝也好，还有其他的，就是包括我以前这个自己得过法案的，就是这些上师们的话呢，都想就是在后人的这种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留下他们的印象。那么我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所预见到的这些上师呢，就是确实是非常好的 就那天说的一样，就是有时候一想起来自己做一治国的这些上师，确实非常好的，就是从来不害任何众生，啊，既然他的这个一生的全部都是为众生而这个付出的，不管先先生生病也好，先先生衰老也好，先先生遇到了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就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话呢。 就从来都是任劳任怨的，就完全是为众生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大菩萨的行为的话呢，那他们的这种语言和他们的这种思想，就是留下来的话呢，对后人是应该是非常有这个利益的，因为这个呢还是有这种传承的价值和传承的力量啊，就传承的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对一半的这个思想和一半的文字、一半的一些就是智慧的话呢，就是也不会就是。 付出就是这么多的这个代价吧，因为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顺顺利利的，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阻碍啊，就是需要这个人力啊、财力啊各方面需要付出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对很多这个众生也好，很多这个不同根基的这些众生呢，就是都要这个考虑到，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吧。就是那么，哇，今天讲到什么？ 那现在正式讲课啊，可以啊，讲楞严经的事慢慢讲吧，对吧？没事啊，是我们这个大家还是很有信心，就是这个信心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再讲讲今天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如是我闻啊，就是一是。 佛在这个示罗法城啊，就是奇幻金舍，于大比丘中，前250人聚，就是今天准备讲这段话啊。那这段话会不会就等会儿没讲的了？就应该不会的。 那就，就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讲什么？那去年是吧？就是讲那个维摩基金和其他经的时候呢，以这个五圆满来讲的。那么这次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汉地的个别达德的注释当中所讲的话呢，就是这一段时间是以六成就啊，就是以六成就的方式来讲。其实六成就的方式呢，跟那个。 我们的这个五圆满呢，就是很多地方是比较相通的，就是比较相通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这里呢，就是我按照那个有一个叫这个自炫，就是自炫就是大师啊，就是他呢，就是写我们这个楞严经的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六成就啊，还有以前也看过这个圆觉经的这个讲述的时候，很多大德也是。 六种这个成就啊，比如说这里这个如是的话呢，就是叫这个我如是啊，就如是的话叫信成就，就是信心的信。然后我问呢，就是叫这个我成就；一是呢，就是事成就；然后佛的话呢，就是诸尊，就是诸成就。然后这个下面这个。 地点呢，就是他这里这个示罗法城的话呢，其实设为城的意思，设为城即孤独院，就是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呢，就是叫这个初成就。然后这个大众比丘的话呢，就是叫众成就吧，就是总共有六种成就来讲的。那么这里很多地方呢，就是也是跟我们这个五圆满是比较相通的。首先是如是啊，就如是两个字呢。 就是叫这个文成就，新成就。为什么新成就呢？就是他这里如是是，也就是说是他如你如是的啊，就是他当时这个佛陀呢，就是这样讲的啊，就如你如是的这样讲的。然后呢，就是当时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弟子们呢，就是就已经听到了，听到之后呢，就是就如是记录下来了。如是记录下来以后呢，就我们就是有信心啊，就是因为他。 当时的这种记录呢，并不是这个原文当中没有的，或者是佛陀当时没有说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当时的这种这个说的这种。 金刚语呢，就是完全有一种真实可靠的，就是如理如是的啊，就这样呢，就很多注释当中也是应用了我们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就是说这个佛法这个如海啊，就是一心能入，一智能度。啊，就是佛法是像大海一样的，要入的话呢，应该用信心来入，应该以智慧来度啊。就是所以以信心来这个入是很重要的。其实佛教里面的任何的这种教言的话呢，还是开始的时候信心很重要，没有信心没办法去入的。中间的时候呢，信心很重要，没有信心呢坚持不下去。那么结尾最后的时候呢，信心也很重要，就是没有信心的话呢，不会就是圆满啊，就是不会圆满的。所以这个信心呢特别重要，而且这个如是的这种说法呢，跟这个传承的这种这个大事有一定的关系。可能现在西方的话呢，很多包括这个学生呢，就是认为是啊，这个老师说什么也许对也许不对，我的这个思想就是很重要，我要反驳。当然这个是有一些就是包括这个就一些想象力的这种这个丰富啊，或者说是以一些有创意啊，就这方面是有必要的。但是东方的这个思想当中啊，就是这种如是，我问如是也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如是的话呢，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个《论语》的话呢，就是当时孔子的这个如理如是的这些语言呢，弟子们不一定能将其记录下来了啊。就是所以，因为当时是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对话，就是然后呢，就是因为有如是的原因呢，就是后来呢，就是也是完全就是把这种珍贵的这种教言呢，就是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么佛经也是这样的，依靠信心来得到什么呢？就是得到就是佛陀当时说的所有的教义，就原原本本的一直来流传。所以他每一个佛经当中开始有一个如是的话，那就是有特别就是重要的，就是他这里面的可靠性和这个可信性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是第一个，文成就，不是文成就，新成就，不是什么什么，对，新成就。然后第二个是我问啊，就是我问的话呢，那么就是这里面是我当时是这个阿难尊者也好，就是这个什么目犍连呐、舍利子啊，就是他们就是我这当时是这样听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本来是这个我呢，就是按照这个佛教的一些教义里面的话呢，比如说凡夫的这个我呢，就是有我执的；然后那个外道的我呢，就是有一些边际的我；然后僧者的我呢，就是一些假立的我；还有就是最后成就以后呢，就是有真我，就是这个有些就是分了有四种我，就是不同的这个四类。但在这里的话呢，主要是这个这些阿罗汉和就是得那个波王陀罗尼的这些人呢，如是我问的话呢，我当时是这样就是得到的，我听到的是这样的。那听到的这样的话呢，他当时就是已经就是降了，就是他的这个记忆也降了，就是法圆满，就是他的整个这个法是我当时这样就是听到的，把这里面的这个所有的法呢，就是就宣说的很明白。然后第三个就是事成就。啊，就事成就的话呢，就是讲的这个事件呢，就是因为一方面就是印度呢，就是没有这个就这种习惯，就是就确切的这个时间就是要讲述的。还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佛教的这个时间，就像以前讲的一样，就是它其实是并不是当时起作用的，就是它在三世当中都起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时间的一个政治方面或者是经济上面的这个时间的话，那公元多少多少年，就是可能这个文章对当时是起作用，过了以后就不一定起作用。但是佛经的话呢，未来也是需要的，过去也是需要的，现在也是需要的，完全它有这个实践的这个时效性，就是它不会就是去过世的，就是要标明这样的。就是当然我们还要讲一些密法的这个清净事啊，就这些是另一种解释方法。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佛啊，就是佛呢，就是是觉悟者，就是那么这里面是这个住圆满，就是主要的这个就本事圆满吧，就是就刚才住成就。那么这个呢， 就刚才讲的，就其实佛就是一个觉悟者的意思，就是那么这个觉悟者呢，就是他就在这里呢，就是所讲到的这些真理呢，就是都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疑，就是什么这个气惑啊，就是虚妄啊，就是等等，就是所以这个住尊的这种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其他当中呢，就是也知道是他如何断除二障，就最后这个真悟这个智慧，然后他所见到的虚数呢，就是那么就是是前证完觉的这些道理呢，就是在其他当中也是知道的。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出圆满，就是出圆满呢，就是他这里这个失落法称啊，就是失落法称是舍卫称，然后这个就是七缘尽摄，就是那个七缘太子的这个尽摄。 那么这个是出圆满，就是出圆满的话呢，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佛陀这个所宣所楞严经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楞严经的地方。那么而且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佛陀已经总共前后得了这个25年了。那其他地方呢，就是得的时间都是并不是很长的。我记得《大智度论》当中也有一些这个问答吧，就是说是当时有人这个问，就是为什么佛陀呢，就是迦毗罗国是他的这个故乡。 就是他在哪里，就是待的时间不长，然后成佛之后在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待的时间那么长。然后这个回答的话呢，就是迦毗罗国佛陀他自己呢，就是没有染性，就是本来在待在迦毗罗国也好，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在迦毗罗国的话呢，就是。 佛陀以外的其他人，包括释迦族啊，就是这些人的话呢，有染性的，就是有些人认为是啊，佛陀是我们这边的人，他们生贪心的；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啊，这个什么释迦族是我们的愿地，就是他们产生嗔恨心的，就是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而且可能。
佛陀也是当时，有时候我们这个假象的众生是很难度化的，就是所以，就佛陀呢，就是因为他大智度论当中也讲，佛陀呢并不是因为去的带的地方是豪华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看哪个众生有这个缘分的话，那就是到哪里去度众生，就是所以呢，就是色未称呢，就是应该是他对最有缘的，因为哪里的这个国王啊，哪里的很多人的话呢，就是对佛陀特别有信心呐，就是所以呢，他在哪里呢，就是带的时间也比较长的，就比较长的。当然，我们看到那个发现和那个唐僧的这种这个西域记啊，就是这些相关的这个书里面看的话呢，就是当时他们去的时候都是这些地方都是一个废墟啊，就是并不是很明显的，就是这样的。但后来呢，就是他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是也进行这个就恢复吧，就是有一些遗址，就是原来梵王如意宝去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也参观了，就
身体的话，那就是确实是，中间在一段时间，就是包括这个，应该可以怎么讲吧？像印度身体是吧？印度，身体是这样的。印度身体呢，现在是成为那个佛教这个身体。但是中间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历史。我想，也许我们这边的道友们知道，就是一说这个印度的话，那很殊胜。以前那个印度确实很殊胜，但现在呢，就是什么事过境迁啊，就应该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像印度的佛教的话呢，基本上是印度人没有让这个护持的， 就是大多数是这个藏传佛教和还有其他这个教传的啊，就是其他教派的。印度人自己的话呢，就是如今在这个佛法方面造诣特别多的人也不太多。从以前的历史上看，你看什么这个龙猛菩萨、吉天菩萨啊，这是月乘菩萨、陈拿论师等等。那我们一看到，我们虽然没有看过他们，但是我们学他们的论点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这个惊讶啊！就这些人是好厉害哦。但现在看什么样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看这个印度人。当然，印度人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佛教层面，就是基本上就是就好像这个人才就不多，因为他这个被以前那个一些历史的原因，就是就现在就学佛的就印度人很少。印度人在这个其他的行业当中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包括这个西方的很多科学家，就是波音公司啊，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在那个硅谷啊，就是就很多地方的话呢，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就请一些这个印度的这种科学家啊，就听说现在在国外，在西方的话呢 ，IT 行业。啊，就应该印度科学家是最多的，就是说是，Bombay 就是印度南方有一个地方啊，就是 Mumbai， 就是那个地方的话呢，他们说是印度的硅谷，就是在那里，印度有一个 MIT 那个就是也理工这个学院吧，就是说是跟那个美国的这个什么麻省理工都是基本上相提并论的，就是他们的智慧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就是从佛教的信仰上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啊，就是对佛教就是做贡献就是很难做。再加上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印度的很多圣地呢，就是确实是有一位这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就是这个我想今天呢也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康宁汉姆啊，就是康宁汉姆，就是他是1814年一直到1893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希望你们呢就是也应该这位这个学者啊，就这位学者的话呢，就是应该记住他的贡献。就是我们好像佛教徒当中并不是特别强调，甚至很多人都是不认识，也没有提过，就是这位这个就啊，就是康宁汉姆，就是这位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考古学家啊。就当时那个印度呢就是被那个英国这个统治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他是专门就是派到这个印度来，就是做这个好像那个兵团的，就是在印度卢易园那边待过。当时有一次他在石头上就是发现了有一些古迹，就是文字，让这个文字在印度的这个博物馆和当时的这个考古学院里面去分析的时候，他们说是这个是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文字，但是呢我们现在婆罗门和印度教整个历史当中是没有这个文献，就是应该是可能是个佛教还是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但后来呢就是这个人回到这个英国的时候呢，刚好这个玄奘的这个西域记和我们这个发现的这个复国记啊，就是都被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英文以后呢，就是他就从这两个书上面呢，就是对照的时候，他觉得原来他在卢易园看过的那个东西呢，好像是跟佛教有关系。然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印度啊，就是然后从这个应该是1837年开始呢，他就开始着重的研究，就是刚开始呢，他发现这个印度卢易园是当时耆那家就是把他当那个猪圈呢，就是这样，然后任何遗迹都没有。后来呢，他在经过25年当中呢，他逐渐的，就是一个是佛陀降生的地方，佛陀的这个转法论的地方，然后就是他一个一个的发现。他这种发现的话呢，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包括我们这个现在经常看到的这个真觉塔，就是菩提塔。菩提塔的话呢，就是大概是13世纪，就是在 这个之前，按照根本琼佩尔的游戏世纪里面，就是这个之前的是受过两次大的这种破坏，但是最重要的，到后来十三世纪的时候呢，就是给这个伊斯兰教的军队呢，就是把这个真觉塔全部摇坏，让当地的这个僧人很害怕，就是然后连夜的是把那个真觉塔呢，就是埋在地里面，最后的是变成了一个这个小山丘。 然后这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山丘呢，就是在地下，就是这个真觉塔呢，就已经睡了600多年了啊，就是睡了600多年。然后到最后，就是这位那个刚才我讲的，就是1863年，然后发现就是最后真觉塔的话呢，1861年吧，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才发现这个真觉塔。然后后来呢？ 就是这位学者，就是他就依靠种种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画，就是他画了这个25年，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把印度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唐其实唐玄根那个发现，还有这位这个就是康尼汉姆啊，就是他们这几个的确实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徒来讲是贡献很大，因为印度人他也不解离世，就是就不知道就是。 当时是什么样呢？当时是指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算是这个各个宗教就和平共处，但当时那个就伊斯兰教就是对这个佛教的这种毁坏呢，确实很严重的。从历史上看的话呢，不仅是把当时的这个寺院呢就是全部都毁坏，而且的话呢。 在这个寺院的遗迹上，就是根本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就是然后甚至有些呢，就是把它当做是他们的这种猪圈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石头林也好，就是还有一个寺院，就是叫做这个费心寺，你们可能也听过乌登布尔，乌登布尔殿堂的话呢，非常著名的。印度有三大寺嘛，就是一个是这个纳兰陀寺，一个是这个吉祥寺，一个是乌登布尔，就是乌登布尔寺院，就是叫。 飞翔寺，这个飞翔寺呢，当时也是在这个被他们的这个军队就是毁坏的啊，就是就毁坏的。本来从历史上看的话呢，这个是最最当时人多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有12000个这个就是学者啊，就是在那个寺院里面，就是从历史上看，包括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的什么就是玛巴罗扎，就是纳罗巴，就是全部都是。 在那里阿底峡尊者那样，有一个米拉什么玛巴罗扎的那个传记啊，玛巴罗扎是经常去印度。有一次去印度的时候呢，就是他跟那个就是纳若巴，就是跟纳若巴说是我这个藏地有一个弟子叫做是那个温西，就是叫米拉日巴，他呢就是很想得到这个设法，就是那个多设法，就是他想得到他收到这个空性的书籍，就是他想得到多设法，你能不能？
就是他就自然而然就是就讲了一个寄送啊，就是说是什么香丘蒙比朗的呢，嗯，更让你们写了这，图巴嘎吉，图巴嘎吉，写了一地位的拉香丘罗，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北方的这个黑暗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像这个太阳就是照这个雪山一样的，就是温习的大的，我呢就是恭敬向他顶礼，就是当时那个什么纳罗巴呢，就是对那个米拉日巴就是就对米拉日巴呢就是进行顶礼，因为这个画是那个刚才马尔巴罗在给他穿的嘛，正在这样的时候呢，什么那个当时纳罗巴斯就是这样就是向那个面向那个藏地就是像藏地米拉日巴做顶礼，做顶礼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就是飞翔寺周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山呢，就是都是往这个藏地就是好像那个鞠躬的一样，就是所以现在这里的山也好，这里的树也好，
那个伊斯兰郡的话呢，就是全部绘画，而且变成一种这个卖尸体的地方。我以前在什么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学者呢，就是他就写了一个书，就是他说是他去看到那个飞相寺的遗迹，就是特别的伤心，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卖那个尸体的地方，有一个房屋的里面就是看了，就是结果就是有那个绿色的那个他们的这个妻子，就是盖着一些这个尸土的这种坟墓，就是就除此之外呢，就是整个原来那么辉煌的这个飞相寺呢，就是现在这个一无所有啊，就是一无所有，就是他是这样叙述的。所以我们要像这样的什么呢，就是印度的这个现在的很多的这些这个遗迹的话呢，就是其实在中间呢应该是可以说是印度人也好，包括藏地人也好，从十三世纪到就是一直到这个18大概是三七年吧，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就完全是印度就是就没有留下任何的，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这种现象吧，佛教的这个现象。正因为就是这么长的时间的原因的话，荷兰呢就是印度基本上是现在看不到就是很多这个佛教的，只有在这个上个世纪啊，就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呢，按照根登丘比的有些游记里面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斯里兰卡的有一位就是叫达玛波罗，就是他的一个居士呢，他献出自己的这个宝贵的生命，就是然后呢在印度这个鹿野苑开始，他就建立了这个僧团啊，引起了这个三宝这个受益啊。当然这个是就刚才那个学者啊，就是他他那个什么呢，就是他就发现以后的一件事情呢，当时这个之前的话，我看到有一些印度的有一些包括针对他的有些照片呢，就是就看看有一些那个还是很那个的，不像我们现在那样的，就是这个是他们当时这个就挖出来了以后的有一些。当时我们这个拉萨的那个旧卧，就是旧卧的话呢，也说是本来是在这个真觉塔的第二层里面，然后后来呢，因为当时因为这个历史的变革的话呢，就是最后就是带到这个汉地去，然后后来这个文成公主带回来，就是有些历史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凡是这个历史的话呢，有时候以回顾呢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思想的冲突啊，就是人际关系的这个不和啊，再加上是宗教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的话呢，应该是有很多这个从历史来看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也不得不值得这个深思，也不得不知这个有些方面呢这个注意啊，就是这一点。虽然现在是算是比较这个和平的这个时代，但有时候呢就是就不一定是我们这个佛教一样，就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在我们周围的这个宗教也好，周围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思想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好，就是宗教就这种佛教也好，就是也有这个随时的一些这个威胁啊，就是这一点呢，作为佛教徒也是应该就是值得就是不得不考虑的。因为历史的变化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规律，但是这种规律呢，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这个佛教的这个圣地也好，然后这个高僧大德也好，还要包括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些经卷也好，这些方面呢，就是都有需要有一些这个保护的这个措施。当然有些事情是我们想保护也不一定能保护，就是但是呢，就是大家也应该知道。所以我今天呢要就像这样的，就是英国这位学者的话呢，就是确实是为是特别这个感恩的。就是我像我们这个佛教徒呢，有时候要认真的读一下他的这个事迹。如果他当时没有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到目前为止就很多印度的这个圣地的这些遗迹，包括阿育王的很多石柱的话呢，现在的可能还没有这个寻觅到，就这样的。然后看来我刚才读的这些好像讲不完了，五言门对吧？我只讲了。这讲了什么六成就当中的 第四个成就是吧？五个成就。那第六个成就呢，就下一个再讲吧，好吧？一大比丘中1250人，这个明天再讲，好吧？